亲爱的听众朋友，您好，欢迎您收听空中辅导室，我是冯志梅。今天我们这一集就是问题解答，前面的两题呢，我请严玲来回答问题。严玲是一位年轻的妈妈，那也是我们的妇女事工的副组长啊，曾经是副组长，后来因为生小孩就回家带孩子了。严玲，你好。
冯姐好，各位听众大家好。
是，那当然，我请你回答的问题也是跟你一样，都是很年轻的听众朋友哈。这位姐妹她说：“我信主，丈夫尚未信主。由于丈夫工作的原因，目前我们是周末夫妻，而且丈夫什么时候可以回到和我一个城市工作，还是一个未知数。”跟丈夫表达过我的意愿，希望他可以回到和我一座城市工作，或者干脆我去他工作的城市，但丈夫都不同意。我是不是只有交托，放下我的掌控，只有恒切的祷告，忍耐坚持到底，做好妻子的本分即可呢？OK，好，严玲，好，那就请你从一个跟他一样的。新婚年轻的太太的角度，我们来帮助这位姐妹好吗？
是，我想这位姐妹她后面就有提到，她是否要放下她的掌控，所以其实表示她是知道自己在关系当中有一些掌控。我想这位姐妹也知道真理，所以她才会来问这个问题。那在圣经上，《哥林多前书》7章5节其实有教导说，夫妻不可彼此亏负，除非两厢情愿，暂时分房，为要专心祷告方可。以后人要同房，免得撒旦趁你们情不自禁引诱你们。其实夫妻分开真的是一件非常危险的事。那我想，我们也必须强调，先生在哪里，家就在哪里。夫妻合一就要同住，所以也还是鼓励这位姐妹搬去跟先生同住。这位姐妹有提到先生不同意，我想我们还是有很多的地方可以改变自己。我就想到我自己啊，我们家目前有一个9个月大的小孩，那我也因为有小孩的关系就离职在家。很多人说为了孩子辞职在家是一件很不值得的事情，但是对我来说就是离职在家专心在家其实是料理家务。我开始练习每天煮3餐，整理家，还有让自己保持一个愉快的心情。我真的是在我女儿身上学到什么是仰慕我的先生。我先生每天晚上6点半会到家，他一打开家门，我女儿就会用尖叫声欢迎他回家，
对的。
对，然后一直笑个不停，然后快速的就是爬到爸爸面前，然后要爸爸抱他，非常可爱。常常要吃饭了，我先生还是一直抱着他，我就会说赶快洗手上桌啦，怎么还一直抱着？那我先生就会说我还没抱够嘛。这个画面就是很温馨、很幸福。那我也学习每天用微笑来迎接先生回家，因为全职家庭主妇其实是很疲惫的，要有一个好的心情真的很困难。但我每天在先生踏进家门之前，就先深呼吸，练习一下微笑。先生每天回到家，第一件事情就是问我："你今天开心吗？"我就会告诉他。非常开心，然后给他一个灿烂的微笑，这个家就对先生越来越有吸引力。那我先生常常说："我好不想去上班哦，我好想每天跟你们腻在一起。"每到了周日，他就会忧郁地说："哦，明天又要上班了。"所以，我也鼓励这位姐妹搬去和先生同住，然后营造一个放松愉快的环境。让先生期待回家，在婚姻班里面，老师有教我们3招。第一招是灿烂的微笑，第二招是自己做晚餐，第三招是给先生一个浪漫的夜晚。那我相信你的先生也会开始期待回家的。
期待家庭生活，哈，
是。
期待不是只是周末夫妻。我想问一下严玲，
是。
这位姐妹在她的叙述里面，我真的感觉到她似乎不是很想放弃她的工作， 去跟先生同住，他是很希望先生来到他住的城市跟他同住，然后可能先生就需要换工作。对这个部分，有的女人可能会说，因为我的收入比他高啊。我也听过很多女人说，我的工作比较稳定，我先生的工作不稳定。譬如说，有一个姐妹，她自己是公务员，公职，就是非常稳定的铁饭碗。我不太确定她先生做什么，反正她的意思就是，她先生的工作比较不稳定。可是他们住在两个城市，所以这个太太就觉得该换工作的是她，不是我，因为我的工作这么稳定，对我们家庭长期来说才比较安全，比较保障，有保障。那所以严玲对这样的一种考量，你会怎么回应他？
这真的是很真实的一个过程。然后因为其实我跟我先生也是这样的状态，就是我的收入是比较高的，然后我的收入是非常的不错，那我的工作也有机会到各个国家去出差，所以当时我要放弃我的工作的时候，所有的人都说很可惜。我记得我医院的医生还打了很多通电话来跟我确认，你真的要离职吗？你要不要再回来？我到最近都还有接到这样的电话。
我插播一下，医院的医生是严玲的上司了啊，
是
不是你看病的医生
啊？不是不是，对，是我的主管。对，我的主管还有在问我是不是要再回去工作。但是我自己其实也很挣扎，因为我也有跟先生讨论过是不是我去工作他在家顾小孩这个在我们之前也讨论过，但是我想还是回到圣经他最起初的对女人的设计跟创造，就是在家料理家务，然后成为先生的帮助者。那我觉得我自己在这些挣扎当中，我也发现一件事情，就是自我的价值。因为我一直很想要用我赚多少钱，还有我工作光鲜亮丽的程度来证明我是一个怎么样的人。所以每当我觉得每当我在被人看不起，或者是人家说哈你怎么在家当全职妈妈的时候，我会很想要告诉他，欸，我以前的年薪是多少多少多少，我会很想要把这些来讲出来。但是我就发现，哦，原来我还是拿这些东西在定义我自己，就是其实我一直忘记我的价值是不等于这些，我的价值是耶稣的生命。我还记得婚姻班里面讲的，我的价值是1000，别人的价值也是1000，我不是2000，我也不是3000。对，所以我觉得还是我们的价值不被任何外界的东西来定义，这个是很重要的。我们也必须要透过这个过程来思考，到底我跟神的关系是什么，是不是神就是我们的满足，然后我们的价值是恒定的，不受到这些事情的影响。
是，刚才严玲也讲了一句话，说夫妻分开住真是一件很危险的事。你可不可以说一下那个夫妻如果没有同住，那个危险是什么？
我觉得就会开始去想一些别的事情。像我觉得我当我自己在先生不在的时候，我在滑手机这件事上有的时候就会克制不住，我就会开始想要看很多大量的一些好笑的影片啊，或者是就是在这些事上我变得很不警醒，那也会开始看一些比较不健康的影片，包含就是讲一些嬉笑怒骂的内容啊，或者是，但是我发现先生在的时候是可以有一个约束的力量，然后还有就是我知道这个对我是没有益处的，但是我不知道为什么，就是当先生不在的时候，我会变得特别的松散，
恢复单身，
对，有一点恢复单身的感觉，就会想要，甚至有的时候会开始逛一下最近有什么特价的东西，然后就是这一类的。那我觉得先生在的时候，我会常常的提醒自己，哦，原来我还是一个太太，我是一个人的妻子，然后我有我该尽的这个责任跟本分。所以我觉得先生在跟先生同住对我来说是一个保护，然后也对我来说是一个让我更有规范，我的生活这样。
哦，严玲，你讲的真好。你讲的是对女人来说，哈，那对男人来说，这个就是更重要了。当太太没有在身边的时候，男人非常容易被其他的异性所吸引。
是。
那如果不是一个人，那也会是像刚严玲说的，就是上网看一些不健康的东西，看一些没有益处，甚至会引诱我们犯罪的啊，女人跟男人，可能我们会看的东西不完全一样，可是，重点都是我们的焦点就会离开那个健康、正确、正常的人事物上面，所以婚姻对男人也是一个非常重要的约束。还有，我也相信你们将来会希望有小孩，那同住在一起。那当然，能够怀孕生孩子的几率就提高很多。你的先生也需要慢慢学习，他是一个已婚的有家庭的男人，他的焦点应该是在家里的。就像严玲说的，把我们的家经营成一个非常温馨、有吸引力、充满爱的地方，而且太太自己下厨煮饭，真的。吃的东西是健康的，是对身体好的，而比外面买回来的，我觉得真的是有营养，而且卫生太多了啊，还有省钱哦。好，
是。
所以我想这个部分，我们就鼓励这位姐妹，你搬去与先生同住，你要愿意放弃你现在的工作，然后去他的城市。如果还没有生孩子之前找份工作，那或者如果找不到工作也没关系啊，你们就先学习过两个人住在一起的生活，我们再看上帝怎么开路。但是夫妻同住，这是非常重要的一个优先次序啊，先同住再说，其他都可以慢慢来。好，那我们休息一会儿再回来看下一个问题。好，我们来看下一个问题啊。这个问题是一个单身的女孩子问的。她说：“我和男友是远距离恋爱，常常因为我的不安全感造成争执。他不喜欢讲电话，他觉得花很多的时间，他喜欢用打字的，他觉得这样还可以做自己的事。我应该妥协吗？我应该如何？”调整心态，这是她的第一个问题。她觉得男朋友不喜欢跟她讲话，只喜欢用打字的，因为他们是远距离恋爱。那第二个，她的困扰是，男朋友虽然说相信有位神，但是他没有感受到神的帮助，所以在真理信仰上并不是很清楚。有一次和他谈论亲密性行为的话题，他认为只要你情我愿就好了。我该如何与他沟通关于神不允许婚前性行为的事呢？或者我该如何循序渐进地帮助他更多地理解神设立婚姻的目的？好，我们请严玲姐姐。
哈哈哈，
好。
在空中辅导室里面，其实常常会我们有提到一个择偶的3M 的原则。我想我在这边再帮大家复习一次。第一个 M 是 Master，就是人生要有相同的主；第二个 M 是 Mission，就是人生有相同的使命；第三个 M 是 Mate，就是确认前面两个 M 之后，我们来找一个合适的伴侣。那今天这题，我想讨论一下。第一个 M 就是相同的主这件事情，我自己结婚之后，我才发现其实相同的主其实非常的重要，生活大大小小的事都可以和相同的主扯上关系。我刚嫁给我先生的时候啊，他的阿嬷刚过世，由于他们家是传统信仰，所以很多的民间习俗的一些仪式。那我先生又是长孙，而且是唯一的男孙。所以我就是长孙媳， 所以可想而知会有很多的仪式我们需要参与，但是因着我们有相同的主，所以我先生保护我，他替我挡下了很多祭拜的流程，他也跟着我同进同退，过程中我不太需要自己拒绝，因为先生他都在。平时在生活中啊，就是家里遇到一些大大小小的事情，先生也会带我们一起祷告交托仰望神，这些都是因为我们有相同的 master， 就是相同的主，这对我们的生活来说影响的层面太广太广了，很多事情我们几乎不用讨论就已经有共识和有相同的原则，而这些都是出自于圣经。所以从这个姐妹问的问题就可以发现，没有相同的主会衍生出很多的问题，而你遇到的第一个问题，可能这也不是第一个问题，但是你遇到了一个很大的难题，就是在圣洁这件事上两个人的想法是不一致的。那圣经的教导，对性的教导，就是在婚姻里面才能发生的，婚姻以外的性都是不圣洁的，婚姻以外的性在婚前我们就叫它婚前性行为嘛，在婚后呢我们就叫它婚外情。那么你男朋友的主跟你的主不一样，所以他认为这个没有什么，你要跟他沟通其实这很困难，因为你们的主不同，你们的起跑点起始点就是不一样的。那因为这个跟他人生所相信的也不一样，除非他认识神，相信神，接受神是他生命的主，那么他才有可能明白圣洁的这个观念。而也必须提醒这位姐妹，如果男朋友认为你情我愿就可以发生，那么在婚后他要出轨的几率其实是很大的，或者是说也请这位姐妹思考一下你人生的主是谁，因为这也影响了你自己的价值观。
是啊，但是我觉得这位姐妹很宝贵啊，因为已经感觉到在交往的时候就有很多的价值观的落差啊，那当然也有习惯啊，个性上性格上的落差啊，你愿意写信进来问问题，我觉得你很棒。刚才妍伶已经讲了很多有关你的第二个问题，就是亲密性关系两个人看法不同哈，那这个真的是一个危险的讯号啊，我们真的要请你谨慎的思考是不是还要继续这段关系。那至于你提到的第一个问题，就是你喜欢讲电话，你喜欢用说的来跟对方分享，而他希望用写的就好了。那其实我要说，如果你们有相同的主，相同的人生使命，这个要用讲的还是用写的，这其实是一件很小的事。这样的事情你是可以妥协的，你是可以说好，那我就试试看用写的。男朋友说他喜欢见面的时候讲话，对呀，这个部分我觉得我们是可以调整自己的，所以有的时候见面的时候用讲的，那不能见面的时候用写的，我觉得是 OK 的，这不是大问题。但是问题是第二个，你说在这种道德价值观上，我觉得这个才是很严重的，就是他对婚前性行为的看法，甚至婚外情的看法，我觉得可能是类似的。那这个就反映出因为信仰不同，因为价值标准不同，将来在婚姻里面会有层出不穷的问题。所以我们还是回到刚才妍伶讲的最重要的，我们需要有相同的主，就是相同的信仰，然后相同的人生使命，我们要一起来完成上帝为我们生命所呼召的一个目的，我们夫妻一起来完成神对我们人生的目的。寻找配偶的时候，我们真的就是要找有相同信仰有好品格的对象啊。至于说一个喜欢用讲的，另外一个喜欢用写的，我觉得这个是很小的事。那我也回到啊，这位年轻的姐妹她的第一句话，她说 常常因为我的不安全感造成争执。那我想，这位姐妹，你好像对自己的问题是很清楚的。你跟男朋友争执的原因，常常是因为你的不安全感，就是缺乏安全感。那这先不要谈有没有对象，有没有在谈恋爱。就算你跟这个男孩子分手，我都鼓励你要来重建你的安全感啊。就像刚才在第一个问题里面，严玲说，她发现她的价值是因为她在基督耶稣里面，耶稣为她牺牲了生命，所以我们的价值其实是等于神儿子耶稣基督的价值。上帝这么样的看重我们，我们需要确认，我只要有耶稣，我只要在主耶稣里面，我就是一个有价值，被看重，我是被爱，我是被珍惜，我是有用的一个人。就算没有男朋友，就算我跟现在这个男朋友分手，都完全无损我的价值。我是尊贵的，我是被看重，我是被爱，我是被保护的，因为耶稣与我同在。上帝说，我总不撇下你，也不丢弃你。所以我们可以在主里面找到最真实、最稳妥的安全感。那我想，一个有安全感的人，再来谈恋爱，再来择偶，我觉得就会更合适。我想我们今天这样的帮你分析，也希望你能够看到做什么样的选择，对你自己的人生未来是最幸福的一个决定。好，那我们就休息一会儿啊，等一下回来继续回答问题。好，那我们下面这一段的问题解答哈，一共有两个问题，那我会请学员传道会的家庭事工同工李琦来回答，因为下面这两个问题都是跟亲子关系有关，而且是比较针对年幼的孩子的哈。我邀请李琦回答的第一个问题是，好，这是一个妈妈她问，她说，我规定孩子要读完圣经进度才能看卡通，有时亲子关系因此紧张，我有时太害怕孩子吸收许多世界的价值而失去信仰。请问在孩子小时候怎么进行真理的教导，帮助他们成长后能爱慕神，跟随神。好，所以我看到这是一个非常用心，然后非常在意孩子属灵生命的妈妈。那我们就请李琦来回答这一题。
回答这一题，首先我要先肯定会提这种问题的人，那么代表基本上你应该是很看重你们的家有没有活出圣经的价值观，对吗？那如果是这样的话，我应该要先给提出这样问题的家长拍拍手，跟鼓励，跟肯定，代表我相信你是很看重，很期待上帝的旨意可以成就在这个家庭里面的。好，那肯定完了之后呢，我想接下来我们就要来问一问，那这样一种方法，因为担心孩子的价值观受到卡通的影响，所以我要求孩子先读圣经一个段落，完成进度，才能去看卡通，借此控制他对卡通的摄取量。这样做到底有没有效？我们仔细来想一想，那这个孩子的心中，他到底是期待着每天都去读圣经，还是他期待着读完圣经之后的卡通时间？我再讲另外一个例子，就是有一个在一个学校里面，有一群家长在聊天，他们怎么让他们的孩子就是努力练琴哈，那是个国乐团，所以这个家长们就可以来讨论他们有什么方法让孩子自动自发的去练琴。有一些很自动的，但是有一些呢，这个有爸爸他就说，我让我的孩子他只要练30分钟的琴，我就让他打10分钟的电动， 所以30分钟换10分钟一个交换的概念。 OK， 那各位家长也可以，或是各每一个听众，我们都可以来想一想，就是这个孩子是期待着哇我每天都要去练琴，还是他期待的是打电动呢？这样子去延伸下去，当有一天这个孩子的生活当中他不再需要练琴了，他也不再需要听父母的话的时候，但他身边有唾手可得的网络，有电动，有卡通，那请问他最后生活会被什么东西充满呢？请问是优美的国乐，还有充满智慧的圣经真理，还是电动跟卡通呢？我想我们都可以去思考一下到底最后结果会是什么。所以很多时候，所以我们在这个我们期待孩子被圣经的价值观引导，而不是被卡通的价值观引导。我想举两个例子，一个成功的，一个失败的。失败的例子是有一个牧师，他很希望跟他的儿子有一段深厚的属灵关系。这个牧师平常忙于很多服事，所以他就约这个儿子呢去露营。他说我们要有一段非常深入的美好的早餐时光，要一起去钓鱼。结果呢，这个儿子心中想，这儿子是青少年，所以他心中只想着说我要等着睡到自然醒，然后开始滑我的手机，然后吃我的喜瑞儿，吃我的麦片早餐。结果呢，当天早餐的时候，这个牧师就非常期待的就去湖边钓了鱼，然后就来到帐篷旁边跟他的儿子说，儿子啊，我们今天有一个非常深厚的属灵对话。那就在这个时候，儿子说我不想对话，我只想滑手机跟吃麦片。然后这时候牧师就开始生气了，到最后这个最后的画面就是在这个帐篷旁边，这个牧师跟他的儿子两个人打吼起来。然后这个牧师说，我就是要你好好的跟我一起吃早餐。OK， 那可想而知，我不知道你们觉得这个牧师有没有达到他要看到的结果呢？有另外一个例子，那这个例子就发生在我们的上帝跟创世纪的该隐之间。当该隐的生命开始出状况的时候，上帝没有把该隐马上丢到一个山洞里面去，用大石头封起来，不准他再接触外界的世界，然后在里面这个苦修一番，等思想够纯洁的时候再出来。上帝并没有这么做，上帝提醒该隐，他说你现在处在一个十字路口的阶段，你可以选择让自己变得更危险，或是选择让自己变得更安全。当然上帝也没有拦阻该隐做他要做的事情，他就让该隐去做他要做的事情，但是上帝已经把一切的警告都讲清楚了。当然我们的孩子的年纪不同，那我们有监护权的时候，我们是不需要放他出去然后 被车撞死或什么之类的。但是我们可以看到上帝的一个概念，就是他让孩子亲身去体验顺服与不顺服的差别。那当该隐他真的犯下大错，他杀了人之后呢，上帝有没有马上说你这个杀人犯，我现在就是马上判你永恒的死刑下地狱去吧？没有，上帝问问题。上帝在孩子犯错的时候，上帝问问题，上帝说你的兄弟亚伯在哪里？这是不是跟亚当很像？上帝也问亚当问题。上帝透过问题不是因为上帝不知道，而是因为上帝要让当事人反省回想他是怎么走到这一步的，以至于在过程当中上帝要让该隐重新想起他自己是谁，他为什么会这么做。当上帝审判的时候也留了一个赦免的道路在该隐的身上。所以今天我们看到孩子在看一些我们觉得真的是啊这么好可怕的画面，我知道有小朋友很爱看《鬼灭之刃》哦，那里面都是对砍头那个鬼都是喷血这样子，那很多家长也觉得怎么这么暴力，小朋友可能会说班上同学都在看嘛。各位，我们参与在当中，我们不是我跟这个卡通势不两立，而是我参与在当中，我可能可以看，看完之后我们可以问孩子，那请问你觉得你看完之后会怕吗？虽然同学都很喜欢看，那你看完之后会怕吗？如果你的孩子点头的话，他说那我们为什么会想要看那些让我们害怕的东西？也许这时候我们可以更了解孩子透过看这个卡通想要融入班上的人际关系。各位，那你就中奖了，你就明白孩子表面行为之下的动机，那个动机是更重要的。也许当有一天你与他从你身上感受到更多的注意之后，他就再也不需要看这些鬼灭之刃了。 为什么？跟爸妈聊事情有趣得多。 OK， 那或者是当你参与在这个当中，可能有些人说，哎，这个卡通因为里面这个主角很够义气，很让我觉得很像是一个真正的朋友，我也期待我有这样的朋友。各位，那我们就了解孩子内心的需要是什么，我们得以甚至主动不用等他跟同学去看卡通，我们先去找合适他的卡通。 OK， 所以我不是说卡通与我们势不两立，而是让孩子看见原来我的父母也是愿意进入我的世界跟我一起做选择，他们不是永远讨厌我所喜欢的东西。最后回到这个家长的疑问，那怎么在孩子小时候教导他圣经？我们刚刚讲到了如何利用现有的媒体来找到合适的题材，另外一个就是那我们如何在孩子还小的时候教导他圣经真理。很简单，他在零到一岁之间，你看着他笑，你就是在让他明白什么是神以笑脸帮助我们。也许他还听不懂，但那时候你对他的笑脸，孩子对你的表情是非常敏锐的。那当然他一岁之后他已经听得懂你在讲什么了，你就可以常常念圣经给他听，放诗歌给他听。那当然二岁三岁就可以一步一步的，不管是用演戏的方式，小手指偶的方式，呈现出一些圣经当中比较浅显易懂的篇章。那我想这个就会更让你的孩子认识那是一位怎样的神。但前提就是最重要的就是从你的身上，孩子是第一个去认识上帝的媒介。好，那我的分享到这边结束，谢谢。
好，真的谢谢李琦的回答啊，非常的帮助我们从不同的角度来看这个问题。我觉得亲子关系好像真的是一门艺术啊，好像并没有什么绝对的答案，一定要这样或一定要那样才对。我想也是看孩子的个性，还有有的时候真的我要强调一个重点啊，就是亲子关系里面最重要的是关系。真的倒还不是他可以看多少卡通，或者他需要吸收多少圣经真理的知识，而是妈妈跟孩子的关系是不是一个两个人都享受让孩子觉得有安全感，孩子跟妈妈相处的时候大部分的时间是愉快的，给这个孩子一个愉快的回忆，我觉得很重要。李琦也提到一个很重要的是榜样，那这个我也非常非常的同意。当我回忆我跟我妈妈的关系，哎，其实我年纪越大啊，我真的越对我母亲充满感恩。我对母亲一个非常深刻的回忆，我妈妈她有常年失眠的问题，就是她常常睡到半夜她就醒了。我父母是住美国，那我结婚回到台湾，隔一两年，有时候两三年三四年我会回美国去看他们，半夜有的时候我也睡不着，因为时差的关系，所以我听到他的房间有声音，所以我就开门进去。各位，我跟你说，每一次从来没有例外过，我开门进去，我妈妈就是坐在她的书桌前看圣经，写祷告，她对上帝的祷告。我不知道数多少年如一日啊，反正就是很多年他都是这样。我妈妈也不会讲什么圣经的大道理，虽然我妈妈她也有的时候也比较情绪化， Who isn't 啊？谁不情绪化？我觉得每一个女人都会有情绪的时候。但是我对我妈妈最深的印象不是说她不够完美的地方，你知道我年纪越大我越想到的是我妈妈那个敬畏神的态度，还有他真的就是来找神。他遇到困难，他可能有情绪，可是他就是来找神。半夜睡不着，他就来找耶稣，他就是看圣经，他就是祷告。所以我觉得他这样的一个生活的榜样，对我来说，盖过所有其他的他对我 教导，或者他对我有什么其他的影响。我觉得他对我最大的帮助就是一个敬畏神的榜样。所以我想，这位妈妈，有的时候我们真的会很焦虑，很着急，怕我们做的不够多，不够好，孩子将来走偏了怎么办？我想这些不需要太担忧。我想更重要的是，我们自己活出一个敬畏神的生命。我们示范给孩子看，什么叫常常喜乐，不住的祷告，凡事谢恩。我们走在神的旨意当中，因为圣经说这是神在基督耶稣里为我们所定的旨意。啊，各位妈妈，你能够做到这一点，我告诉你就100分了。孩子啊，是否现在有多少圣经的知识或者价值观？我觉得都没有一个妈妈活出常常喜乐不住的祷告凡事谢恩更重要。好，谢谢李琦刚才的回答，那我们休息一会儿哦，我们还有下一题。好，我们来看下一题的题目啊，也是一位妈妈她问的。她说，2年前我和先生分居，去年底复居啊，我还第一次看到这样的一个名词，复居，就是她搬回去跟先生同住了。儿子6岁，我发现儿子最近常常会脱口而说出一些难听的话，很多都是从老公的口中说过的话。我很努力的在为孩子建构属神的价值观，帮助自己跟儿子可以亲近神、荣耀神，但我建造的速度好像赶不上老公拆毁的速度。儿子会跟爸爸说，爸爸你不要讲这个。我觉得我把儿子带回来跟他生活是不是害了孩子？孩子看不到好榜样，还一直在看见爸爸用错误的言语态度对妈妈，我该怎么办呢？好，所以我想这是一位很困惑的妈妈。那我请李琦来先简单的回复她。
大家好，我想回应一下这位母亲的提问，就是透过她的描述，我发现上帝已经把转机放在她孩子的心中，那就是在她的问题当中有提到，其实这个孩子已经可以分辨什么是不该讲的话，什么是可以讲的话。一个孩子在小的时候，我们称之为吸收性心智的学习阶段，也就是这个孩子耳朵听到什么，嘴巴里就会讲出什么的一种学习过程。也因此，爸爸说了什么，孩子自然就会跟着说什么。但从另外一个角度来想，好处就是，这位母亲说了什么，做了什么，孩子也会跟着这位母亲说什么，做什么。也因此，我想这是为什么孩子在6岁的时候就能够开始回应父亲，不要说这个，不要讲这个。因为在他的内心啊，他已经累积了相当程度的正面言语，以至于他可以分辨什么是该说的，什么是不该说的。所以父亲的言行虽然会影响儿子，但其实也无法真正拆毁这位母亲已经放在孩子心中的真理根基。除非这位母亲停止建造他积极正面的部分，否则外在环境的负面影响他确实会累积在心中，但他无法推翻否认之前这位母亲所留下来美好的部分。而这位母亲提到带孩子与先生复居是否是一个错误的决定，我想选择从分居到复居，其实就是这位母亲对孩子最好的示范，什么是真爱与家庭。不是因为对方的表现如何，而是因为对起初婚约的承诺与委身。而这个决定也将成为这位母亲跟孩子去解释上帝无条件的爱最好的例子。
好，谢谢李琦啊，李琦的简答，但是一针见血。这里的意思是，这位妈妈，你真的很努力，而且你做得很好了。第一个，你做得最好的，就是你愿意回去带着孩子跟先生复居，就是 在住在一起，就像李琦说的，这个对你的孩子来说是一个好重要、好重要的榜样。没错，有可能他从爸爸身上没有看到好榜样，但是从你的身上，他看到你愿意回去跟爸爸和好。不过其实我也看到你先生做了很棒的事情，就是他接纳你们回去，我觉得他的心里一定是非常高兴的。听你的问题，我看得出来，两年前你和先生分居，应该就是你带着孩子回娘家，他并没有因此就要跟你离婚，或者把你扫地出门，而是在两年后你愿意带着孩子回去的时候，他是接纳你们的，他是欢迎你们的，所以我觉得你先生也有非常棒的地方。你在信里面也提到你是一位家庭主妇、全职妈妈，那这个代表你先生也有养家耶，所以你先生是一个很棒的男人啦。我常常说，他没有外遇，他还赚钱养家，哇哦，他已经100分了，甚至我说他已经200分了哦。所以你先生有很多可取的地方。那至于说他会对儿子有一些不好的影响，那我当然相信你的观察也是真实的。可是就像李琦说的，不要忘记你对你的孩子是最有影响力的人，所以不要轻忽你的影响力。我也想到一个例子啊，就是我们有一位姐妹，她的先生确实是外遇很多年，超过10年，但是这位妈妈就不离不弃啊，仍然等候先生回家，结果先生最后真的就回转了。她的女儿这个时候已经成年了，这个女儿就跟妈妈说，她说妈妈，每当我遇到很大的困难的时候，你知道吗？我的心里就会出现三个字。他妈妈说：“哦，是哪三个字啊？”啊，这个听起来很有趣啊。女儿就把妈妈的名字的三个字讲出来。她说：“妈妈，我想到的就是某某某，就是你。”她说：“因为这么多年，我看到你如何爱爸爸，你如何忍耐等候爸爸的回转。”我想这么大的困难你都能够克服，我人生遇到的任何困难都不会比你遇到的更大，如果你能够克服，我想我也能。好，各位，我就觉得这个女儿讲的话啊，真的是好令人感动啊！我们再一次强调妈妈的榜样对孩子有多么大的影响。那当然我要提醒你一件事，不要在孩子面前抱怨爸爸。你在信里面提到你很挫折、很沮丧，那这个我们可以理解。但是妈妈如果能够维持一个喜乐的心，我觉得这个对孩子有益无损。可是如果我们因为跟先生关系不好，然后我们常常有怨言，常常有怒气，那我想可能我们对孩子造成的伤害和亏损甚至大过先生讲一些粗话哦。对，我想这是我要提醒你的，你维持你的心情愉快，情绪稳定，然后能够对你先生感恩，讲几句赞美啊，肯定你先生的话，在孩子的面前，我认为对你的孩子的帮助和祝福绝对会盖过爸爸讲粗话不好的榜样。我们自己的榜样是我们要负责任的，所以你已经搬回家，很棒。然后从现在我们学习改变自己，学习赞美、肯定、敬重、顺服我们的先生，那这就是给孩子最好的榜样和最好的影响力。好，那我们今天非常谢谢啊，严玲跟李琦 分别回答我们不同听众的问题，也谢谢大家的收听，那我们下个礼拜再会。